请看感应篇第115节，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裸露，八节行刑啊，这些都是说明对于天地鬼神的失敬。现代啊，比较落后的地区啊，还是用灶啊，但是用灶火烧香可能已经很少见啦。过去有这个情形，但是也不太多。那么会财作食，这是用不干净的燃料来煮食物。那么从前燃料是用火柴，柴火也要干净才行啊。所以无论做什么都要存一个净，所谓纯诚纯净，它的真正原因都是帮助我们明心见性，这才是主要的原因啊。性德第一条就是恭敬诚敬，普贤菩萨十愿第一愿就是礼敬诸佛，这些全都在礼敬诸佛的范围之内。因为诸佛不但是过去现在佛未来佛，是指一切有情众生，无情众生也包括在其中哦。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都要以平等的礼敬，真诚的礼敬，清净的礼敬，这样性德才能够透得出来。因为诸佛不但是过去现在佛未来佛，是指一切有情众生，无情众生也包括在其中哦。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都要以平等的礼敬，真诚的礼敬，清净的礼敬，这样性德才能够透得出来。对一部分敬一部分不敬，性德就不能够开显咯。如果诸位要证得法身大事，你就一定要学。你不想出三界，不想出十法界，诚敬心有没有达到这个程度？诚敬心就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了。如果真正想要脱离十法界啊，证得一真法界，这是决定要学的，而且一定要很认真努力的去学。注解里面说的很详细，多半都是从前的事情。现在科技进步哦，我们用火柴的机会都比较少了。其实火柴就很干净了。注解里面引用《诸经集要》的里面的一段话：“夫因事物理是说因为有了事相，才能够悟出道理。”这是说一般修学的过程。为什么修行要着重在事相上呢？因为事相帮助我们开悟，帮助我们明心见性，所以一定要借着事相啊，才能够导入真理，用意在此地，这是我们一定要晓得的啊，这不是迷信。所以底下讲瞻仰圣容哦，这是讲佛菩萨的形象，我们供奉佛菩萨形象用意在哪里呢？有人就跑去问师父，所以我们要答得出来才行。供养佛菩萨的形象，赖花香以供奉，这个香花代表我们自己一点敬意啊，所以香与花都要洁净，不能够污秽，一定要处理得干干净净。佛家讲很庄严啊，表示我们的恭敬心嘛。接着又说佛言如来灭后这是世尊告诉我们，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若不有人以一花一香一花一香是以一朵花一支香啊，这是讲最少的了，用作供养，以及水除去不净，举足一步一诸佛前，一称南无佛，世人若堕三恶道者，无有是处。这是讲礼敬的功德这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就是除去不净。你看看这样的做法，借着形象来做法，是除去自己不清净的心。心净是佛土净又肯念佛的话，一称南无佛，这就是皈依三宝。南无是皈依的意思，当然就不会堕三恶道了。纵然造作三恶道的业因它没有缘现前的缘殊胜心缘三宝，它就不会堕三恶道。所以我们自己在平常生活当中啊，要养成一个好习惯，整齐清洁很重要。这个习惯养成了，果报就决定不堕三恶道。大家都晓得恶道很污秽嘛，很脏嘛，我们一般讲肮脏凌乱。你看恶鬼地狱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看看畜生就知道了，畜生的居住环境 很凌乱吗？很肮脏吗？所以我们的行为要是跟畜生差不多，那就堕畜生道咯，更过分的那就堕恶鬼道、地狱道了。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像供佛的香，大家要记住啊，一定要用好香。我们晓得有很多做香卖香的这些店啊，有很多是用很肮脏的东西来做香的，这种香燃烧的这个香气啊，就不卫生啦，对人体都有伤害的，怎么可以拿来供佛呢？为什么一般人还买这种的香呢？因为这种香便宜嘛。如果是寺庙里头也买这种香给信徒来供佛菩萨，这个罪过就很大咯。我们从前在寺庙里头看到烧很便宜的香，知道这个香里的成分不好，贪图便宜嘛。这个买好的香一斤要几千块，甚至还有几万块钱一斤的，那是用檀香、用楠木很好的质料做的，所以香不必燃很多，一支香就够了，这是我们必须要懂得选择的。接着会柴做食，现在都市里面已经没有了，这个我们要晓得烟火是上往上升的，这些燃料若是不干净，不但是对鬼神不恭敬，就是对人也不恭敬。我们燃香是表我们的恭敬心，如果用的资料非常低劣的话，反而成了我们的大不敬，这样还是不如这样做还不如不烧。特别是住在现在这个都市公寓的房子里面呢，人口是越来越密集，我们烧香邻居不欢喜闻的话，他就会来干涉咯。尤其现在的房子建筑为了空调的关系建筑的越来越低，像个子高的伸手就可以摸到天花板了。如果我们居住在这种的环境里面，就可以不必烧香了，只要我们有这种真正的恭敬心就可以了。一定要注意维持大家的健康不要让别人起反感，这个很重要事出世间法，你要能成就，一定要得到大众的欢喜心大家对你尊敬，那么你的事情就容易成就啦。所作所为让大众心里起反感厌恶，你就得不到任何人的援助了。所以无论这样子呢，做什么事情都很难有成就的，这种道理古今中外都一样没有例外的。所以古德常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小注里面说到，正人君子明则为人，忧则为神。这个畏是怕别人指责了，我们做错的事情别人指责我们现在讲舆论嘛，所以他不敢做错事，做错事怕别人指责他，这是明的。那么暗中没有人见到，鬼神指责他所以人能够相信这些道理，相信这些事实，无论是在明处是在暗处，决定不敢起一个恶念，决定不敢为非作歹。所以在明处暗处不但不能做不善的事，连不善的念头都不可以起。我们起心动念，自己以为别人不知道，可是天地鬼神他知道这些道理实在讲也不难懂，因为我们起心动念都有一个形象，你心里想什么事情他就有个像，这个像凡夫看不到的，鬼神他看得到，真正的修行人在定中他看得到，功夫高的得清净心了，所谓行住坐卧都在定中这些人你瞒不住他的，你的起心动念现的相他通通都看见，通通都明了。这是说高维次空间的人能够看到低维次的看得很清楚，所以说起心动念一切行为哪里能够瞒得住人呢？果报说实在的话不是天地鬼神主宰的，佛经里头也没有这个说法，果报是你自己感召的，所以善因一定得善果，恶因决定有后报幕后的一句夜起裸露这是不敬对鬼神的不敬这种行为大概现在也很少了现在人晚上睡觉也都穿得很讲究的睡衣嘛。若是裸露夜晚虽然没有别人看到，要知道鬼神跟我们是杂居确实是住在一起的，这样对他们会不敬八节行刑八节是指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这八个节日。这八个节日道教里面 讲有诸天天神到人间来巡查来巡视，所以在这几天当中一定要以慈悲心对待一切众生，纵然是死囚也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行刑，可以把行刑的时间啊向后延，这是慈悲心。换句话说，天地鬼神降临巡查的时候，我们在他的面前行刑，这是很不礼貌的一件行为。譬如说啊，有贵宾啊，贵客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我们在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惩罚一些人，你说这个有多么难看呢？这不是好事情。所以决定把行刑延后，让天神他们看到我们这个社会现象一片祥和啊，大家都欢喜，我们要以这种好的景象也是供养天地鬼神，所以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处理死囚犯，当然更不可以在这个时候造作一切的恶业。接着我们看116节，唾流星紫红泥，杂紫三光九四日月啊，这是说像流星吐口水，用手指红泥，常常用手指着太阳月亮星星，用眼睛九视着太阳和月亮，这些都是属于不敬。如果是讲天地鬼神呢、天代的科学他们不能够接受。这个流星几乎每天我们都能够见到啊，在晴朗的夜晚，这是太空物理现象。红泥这是空中水蒸气受到阳光反射而产生的现象，三光是指日月星，整个合起来我们用合理的解释啊，无非古德都是教我们修静，就是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万物常存恭敬心，这是教学的原理。而道教讲这是由司命之神在主宰啊，像阴阳之气啊，这又是一个说法，如果喜欢研究的话也是一门学说啊，他们也能够讲出一番很完美的道理啊，诸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研究，如果没有兴趣哈、知道这是这个教学整个的大宗旨啊，无非是教诚教敬而已。因为诚敬是性德啊，诚敬能够开发自性，诚敬到了极处就是佛家讲的戒定慧三学，也就是自性的流露。下面一节是117节，春月料烈，料烈就是现在印尼讲的烧巴啊，火烧山，属于这一类的。这个事情非常的残忍啊，山上小动物一个都跑不掉，这个杀伤力比什么样的战争还要残酷。所以地藏经上面讲得很清楚，这个果报在地狱，地狱的罪报受满之后，你欠这些众生的命债啊，欠命要还命啊，欠钱要还钱，这一把火烧死了多少的动物，将来偿命的时候可就麻烦喽。你要偿多久才能把这些命债给偿清呢？所以这个事情啊不能做，万万做不得，即使是无意也要背这个因果啊。所以在山林当中用火就要一定特别的小心谨慎，而如果在野外露宿啊，一定要生火，这个火野兽看到它就会回避，所以叫引火嘛。但是离开的时候，这个火一定要熄灭得很干净才行，不要在无意中引起的灾难，一定要小心谨慎。还有不要抽烟的人啊，烟蒂随便丢啊，如果是在干旱的季节当中啊，也很容易引起火灾啊，火烧山啊，这些都必须要小心谨慎。下面两句，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北在前面我们讲的哈，代表上方。那无故杀龟打蛇，这龟和蛇在动物里面啊，寿命都很长，灵性也很高。你看天目山的奇迹士啊所做的报告啊，除了他们在放鳖啊，他们在船上放生，放完了之后啊，这个鳖会绕着那个船绕一周，然后回头看。再离开，他们有灵性，他们会感激放生的人，只是他们不通人类的言语啊。但是你们，我们看他们的表情啊，事实上他这个鳖啊跟人啊没有什么两样，所以绝对不能够杀害。人要是真正懂得爱人爱物，就绝对不会去吃众生的肉了。可是有的人也问啊，动物有生命，植物也有生命啊，为什么你不吃动物，你还吃植物呢？ 哦，当然了，一个真正仁慈的人啊，植物也不吃的。可是我们是凡夫，我们还没有到达这个境界啊，饮食啊都可以离开，还不到这个境界啊。在六道里面，色界天的天人就离开咯，色界天不需要饮食，连这个植物啊他也不吃了。那他的养分从哪里得来的呢？啊，大家看经上常常看到啊，禅悦为食，是说他的养分是从禅悦里面得来的，不需要从外面的物质。我们今天没有达到这个境界，没有饮食就不能维护这个生命，因此我们的选择是选择非不得已啊，我们决定不伤害他。这个戒经里面说，你看从前出家人住山呐、啊，住山总要搭个茅棚嘛，就地取材，一定要砍几棵树嘛。在砍树的前3天就要给他诵经念咒，给他祝福哦，请树神搬家。这个一般人很难理解。佛在经上告诉我们，那个树木高度超过了一个人就有树神。我们现在跟年轻人讲啊，他不相信的。何为树神？实在是说啊，有鬼神依附在这树的上面。那个树是他的家，他住在那个地方，依附树木花草就变成了花神、树神啦。啊，所以有一类的众生特别喜欢花草树木的，所以死了以后啊还喜欢，还离不开，就变成花神、树神啦。这个精灵啊就附在这个物体上了。我们要是毁坏他居住的处所在，他也会生烦恼。他虽然会离开啊，但是他会生烦恼，所以必须要预先告诉他，预先去祭祀、诵经、超度啊，结缘，然后他离开，请他离开搬家啊，他再另外选择一棵树木。这些事情绝不是迷信。诸佛菩萨他们心地清净，耳目聪明，我们凡夫见不到的他们都能够见到，我们听不到的他们也能听到啊。他教我们这种做法决定是有道理的，决定是对我们有益的。而对于树木花草都爱护，哪有不爱护动物的道理呢？所以凡事我们都要细心的去思维，冷静的去观察，了解宇宙人生真相，不可以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强词夺理啊。有人说啊，动物是应该，你看啊，动物是应该被人吃的啊，生下来就是被人吃的，那人也是动物啊，为什么不吃人呢？你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都是动物，你为什么不吃它呢？所以这个讲法怎么也讲不通，纯粹是一个满足自私自利的欲望啊，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还以为自己有道理啊，这实在是大错特错。明白的人、有道心的人，对于饮食这一方面都会生惭愧心呢。我们今天在遇难，不得已没有法子，所以饮食所需啊，要慎重的选择，尽量减少对人对物的伤害，尽可能的减少，这是慈悲心的流露。所以动物里面寿命长的更不可以伤害它啦。这个地方特别说明了龟和蛇啊，这都是寿命很长的。那么春月、料列，为什么他讲春月，他不讲夏月、秋月，一定要说春月？因为春天是万物生长的时期，所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啊，这个季节是一切万物生长的时节，怎么能够忍心杀害呢？啊，这个心是很残忍的心哦，没有仁慈，没有爱心。我们讲古圣先贤的教诲，从这个地方啊体会到他们的仁慈博爱，也要从这个地方来学习，养成我们人民爱物的习惯。这里讲的唾留心啊，这是很小的事情，极其维系的事情。现在是文明社会，大家懂得啊，不可以随便吐痰，这是个好习惯，这是养成自己的恭敬。实在要吐痰的时候，我们就用卫生纸包起来，也不可以随便的丢弃，必须到有垃圾桶的时候啊才可以丢弃。所以很小的事情啊，在这里能够观察你对人事物的敬心敬意。这些要教啊，不但要教啊，而且要知道把敬意扩大，从这个维系的地方扩大到敬人啊，敬一切人、敬一切事、敬一切物啊。这个书啊到此是一个大段落，把善与恶啊都介绍了一个大概了。请看118节啊，这以下这几节啊是善恶果报的总结啊，请看经文。 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这几句我们细分它啊，有两段，前面一段是证明罪报，后面一段是别名余殃。如是等罪，这是总结上文，我们讲的时间也讲了很久了，这是作恶，造作种种的恶业。感恩篇上所说的啊，几乎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啊，不知不觉去造的这些罪业。为什么会去造呢？在前面我们也曾经讨论过，总结原因不外乎是两种，一种就是无始劫以来的习气，坏习气也。佛在经论上告诉我们，譬如大家常常读的《白法明门论》，这是属于佛学常识的教材啊，不管是学哪一宗哪一派，都应当要学习的。这个小册子里面，佛告诉我们，一切众生八世五十一个心所法里面呢，恶心所就26个，善心所才11个，这个比例超过一半都不止哎，更何况善心所的力量薄弱，恶心所的力量强大。通常我们讲的恶习，在佛家讲的恶心所，6个根本烦恼，20个随烦恼，不知不觉他就起现行啦，所以人就很容易造恶，这是有道理的。在外缘上来说，尤其是今天这个社会，恶缘多善缘少，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境界，可以说无一不是叫我们去做恶的，所以里面有严重的烦恼习气，外面又有恶缘的诱惑勾引，他怎么会不造罪业呢？造罪业的时候无知，果报现前的时候就可怕了，这个时候恐怖也就来不及了。所以我们是极少数非常幸运能够读到佛的这些教诲的人，我们读了之后就应当升起高度的警觉，知道这个事情的恐怖后果不堪设想，而人能够有畏惧之心，他自然就不造业了嘛。想到果报之可畏，就不敢造作了，念念有畏惧之心，才能够防止造罪。念念能想到佛菩萨圣贤人教导我们要勤修善业，我们希求得善果，就一定要断恶修善。若是仍有恶的心、恶的念头、恶的行为，还想希求善果，哪有这种道理呢？这本书我们快要讲完了，到这个地方总结，不是书本上做总结，我们自己要好好的反省，在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上做一个总结，然后才真正明了善不可不修，恶不能不断，我们这一生还有救。如果继续还像以往一样的迷惑颠倒，随顺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这上面所讲的果报就决定不能够避免了。文字上说如是等罪，这是总结造恶的这一个大段，也是感应篇里面最重要的教诲。失命随其轻重，失命随其轻重，失命是讲鬼神呢、现代人不相信了，而这个事情不是说不信就没有了哈，信就有，若是不信就没有，那个这个事情就好解决啦，我们不相信就没有啦。须知不相信他还有，他真有。失命的鬼神很多，欲界有天神，道教讲的玉皇大帝就是佛教讲的刀立天主，一般宗教里面讲的上帝，这是失命之神大的。其实在其次的有许多天神，再加上鬼神，我们六根接触不到的，但是他们都看得清清楚楚，所谓是举头三尺有神明，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以我们最接近的三尸神，前面我们讲过了，在佛经上告诉我们有两个神常常跟我们在一起，一时一刻都不离开我们的，一个叫做同生，一个叫做同名。我们起心动念所作所为，他们都看到，他们都在做记录，都在做报告，我们做善做恶，他们两个作证，决定不要以为我们起心动念没有人知道啊，这个想法就错了。所以随其轻重啊，失命之神就会随着我们造作恶业的轻重夺其计算，而夺出了我们的寿命。所以人能行善可以延寿，所谓是延年益寿。造作哪些善能够延年益寿呢？感应篇前面讲的善行利益社会利益一切众生的事， 多多的去做，而利益最大的就是帮助众生觉悟，帮助众生明了因果的事理，这是大善，帮助众生转迷为悟。哦，人要是能够行这个大善，决定延年益寿。长寿嘛，是一切众生所需求的。如果自己不多多的积功累德，寿命长而身体不健康，那是苦报耶，那不是善耶，必须要寿命长，身体又健康，这才是福报。我们看在新加坡啊，哈、啊，看到许哲居士啊，啊，这是我们学习感应篇最好的活榜样啊，决定不是他的专利。我们看到这个样子，我们啊，仔细问他的生活思想和行持，我们从这个地方就能够学到，一定要力行善事。如果造作一切不善啊，不相信因果报应，这个罪恶做多了，你的寿命就减少了。哦，这些事情比较不容易理解，古书里面记载的很多，感应篇里面所引用的公案因缘也非常之多，我们看了信不信？啊，袁了凡先生遇到云谷禅师之后啊，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非常认真的努力改过修善，他的命运就改变啦，他的寿命也就延长啦。啊，孔先生算他的寿命53岁，他活到了70多岁才念佛往生啊，这一类的事情自古以来就很多。所以造作恶事啊，算尽则死，一个人的寿算若是被夺出尽了，死期也就到了。这几句是说的罪报。那么下面两句余殃啊，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所谓祸延子孙，使他的子孙不幸。可是我们要晓得，父子兄弟夫妻都有过去生中的缘分哦，不是偶然的哦。一个人积德修善啊，自然就会有过去生中修积善业的这些人到你家里来投胎，所谓善与善相应。如果你造作的不善，决定有一些不善的冤亲债主到你家里来投胎做你的子孙，由此可知，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子孙也不是冤枉受先人之殃的，必定有他的业因。可是这一些做子孙的人啊，如果有善缘，遇到善知识的开导，他能够接受，他能够相信，他能够转恶为善，他的前途还是光明的。由此可知，功德里面最殊胜的功德就是教化了。古代这些帝王啊，乃至于地方首长，都是把教化作为他们施政最重要的一条，所谓是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我们民间称作父母官啊。这个官是我们人民的父母，他爱人民就像爱子弟一样，教人民就像教自己的学生一样，真的有功德耶。死了之后，他要不是念佛往生，都升天做神明了，接受后人的奉祀啊。这些事迹在中国民间呢、啊、有很多很多。如果是贪官污吏的话，则必定堕落恶道之中。接着我们讲感应篇第119节，又诸横取人才者，乃记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忘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妄取之职。以上两段是重生偷盗的果报以及杀生的果报，这是把两种的罪业又重复的提出来了。这个杀跟盗是世俗世间德性最大的障碍，而一般人也很容易犯这些过失，所以太上非常慈悲，前面详细的开导之后，到了后面啊，最后又特别的提醒我们，这盗是负债嘛，负债就一定要还债，不能说是负债就不还，哦，没有这个道理。所谓欠命的要还命，欠钱的就要还钱。所以对于这两桩事情，无论是事出事法修行人以及读书人明理的人，决定是不愿意做的。唯有读书明理，才真正通达因果的事实真相，所以这是修行重大的障碍。注解里面这个文啊，虽然不长，但是非常的重要。这桩事情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啊，已经说明谁是受报，讲的也很多了。 这一节里面特别着重在横取，那横是什么呢？就是蛮横霸道，以种种不正当的手段逼迫着人，不敢不将这个财物奉献给你，但是他绝不甘心情愿，而是被逼迫不得已的，这叫做横取人才。当然这种人是有势力的，我们讲有威德力，有势力啊，他取财容易啊，可是果报也够他受的啊。具体的事实在现在社会到处都能够看得到，特别留意的是我们自己哦，自己若是有了一点权势的时候，是不是也仗着自己的权势欺压别人呢？这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往往我们自己做了，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呢，不能够觉察，也不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总是疏忽了，做了这些罪业。那么造罪的时候容易，要知道受害的人心有不甘，纵然这一生他不能报复，待来生啊因缘相遇时，果报还自受，这是千古的名言。我们要记住啊，决定不可以说这是迷信啊，这只不过是劝人为善的啊，并非是事实。我们这样想法就错了，要知道这是事实真相。佛家常讲三因果通三世，细细想想，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接受佛菩萨的教诲啊，勉强可以说心善念善行善，照理说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总应该没有啊障碍吗？才对吗？一帆风顺才对吗？为什么我们的障缘还这么多？这是什么道理呢？不要说我们自己啦，我们从佛经里面看到释迦牟尼佛，这是已经证得究竟圆满菩提的果报，他在这个世间教化众生，真正彻底做到了无私无我，纯善之心，纯善之情。在当时还有许多嫉妒障碍找麻烦的人，有人批评他，有人毁谤他，有人去障碍他，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明白了，世尊在未成佛之前，在凡夫地修行的时候也是得罪了不少人啊，所以他成佛之后冤亲债主还是会找上门来的。所以世尊在物质生活上啊，经典上记载有三个月的马麦之报。你看圆满福德的人居然没有粮食吃，这么简单的生活吃的东西都找不到，这是遇到饥荒的时候啊。佛家常常讲啊，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我们今天所受的是过去生中造的业因，现在所现的果报。过去生中的业因不好，所以才受遭受这个不好的果报嘛。可是我们再仔细细的想想，我们这一生所造的因好，没有冤枉啊一个人，没有嗔恨一个人，完全是以善心善意处事待人接物，这是我今生修的因。果报在来世，果报在后世，第三世往后都叫做后世，后世的果报好。这一生遭一些不幸啊，这个账就了了啊，那个不善的因果一笔一笔的勾销啦，前途是光明的啊，这个理很深，要参透了我们才肯行善，知道行善对自己有大利，决定不作恶。这一生行善纵然是受尽了艰辛困苦，我们这个行善的念头决定不会改变。这是佛家所说的不昧因果啊，不是没有因果，而是不昧因果。受报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怨天不尤人啊，例如我对他真诚，我对他好，他为什么还恶意相向呢？这就是我过去生中跟他结的冤啊，现在我们承受欢喜接受，仍旧以真诚至善相待啊，那么这个结就化解掉了。所谓是冤家宜解不宜结嘛，决定不可以说别人以不善对我，我也以不善对他，那就错咯。太上在此地举出这个例子啊，这个例子意思非常的深广，果报很可怕的啊。凡是仗势欺人的人啊，有时候自己都不知觉呢。下面讲的是果报啊，妻子家口以当之，就是你的家亲眷属啊，你造罪业为什么会牵连到你的家亲眷属呢？因为你所取的钱财，你的家亲眷属都有受用，不是你一个人享受的啊，决定有家亲眷属在受用。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想到不义之财，我们要是沾了一点，将来也会受到牵连的，是这么一个道理。不义之财人家送给我们，我们都不能够接受啊， 一定会受到千年果报。所以佛家讲布施要敬财敬施，而不可以说我抢别人的钱偷别人的我来布施供养，这是不敬财，这会受到恶报的。用不敬财供养佛，佛会接受吗？佛要是接受了，将来就会被你牵连了，这个业因果报诸佛如来也不能够避免的，这是真理哦。不能说成了佛成了菩萨欠钱就不还啦，欠命就不还命啦，哪有这种道理呢？我们在高僧传里面看到安世高啊是得道的高僧，他过去生中曾经误杀了两个人啊，不是有意的，而是误杀的。他到中国来还还了两次的命债，也是被人误杀的。他清楚他明了这个账非还不可，才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可怕，所以非义之财不可以用。就是出家人接受四众同修的供养，供养的时候你要冷静的观察他这个钱干不干净啊，不是净财不可以收哦，避免将来受到累赘哦。你看尤其是人家供养的数字多了，你要问他你的钱从哪里来的。你看往年的韩馆长他就有这个智慧，有一次在图书馆有一个居士送了50万台币来供养，韩馆长他就问你的钱从哪来的，你在做什么事啊，你的家庭生活环境怎么样啊，这一打听他很平常，这钱从哪里来的就值得怀疑了。这馆长说你这个钱拿回去，我们不接受你的啊，不是说见钱就眼开咯，那还得了，那开的是什么呢？那开的是恶鬼三恶道的门，一定要知道他钱从哪里来，我们然后才考虑可不可以接受他的，以免啊受到连累后患无穷啊。见智死伤，我们现在讲家破人亡啊，古时候有现在更多。例如有些人经营很大的公司欺骗顾客，用种种不正当的手段像现在这个股票啊就不正当没有几年他的公司倒闭了破产呢，人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啦。法律制裁是花报啊，果报是生生世世要偿债的呀，所以何必干这种的事情呢？而这个事情在今天真的是有能力有机会骗人的人把别人的钱财骗到了口袋里面了。世界的人都说这个人本事大有智慧高明，哪里知道他是造恶业。世界人愚痴啊，都有这么一个错误的观念，你说这怎么得了呢？我们也以为这个人是有本事，他能骗我还骗不到。这种业因果报如果我们稍微冷静一点，就在我们眼前，我们看到的太多了。想想佛菩萨古圣先贤跟我们说的这些话真的是完全的正确完全的相应。好，我们讲到这里，谢谢各位。